Right.我想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都会形成一些观念啊，一些习惯，会有一些固有的观念在我们心里面。那有些观念呢，会一直跟着我们啊，影响到我们平时对事情的看法和判断。那甚至我们信主以后呢，会一直在影响我们，影响我们这个事啊，跟神的关系啊，影响我们跟人的交流啊相处。那有一些观念呢，会常常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掉入一种啊自我为啊自己为是啊自己为是的一种境况里面。不管我们信主多久啊，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服事事业有多长啊，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什么样的服事，是传道人、长老、执事啊，或者是就是一些老师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服事的职位，我们都会可能会啊，就是掉入一种就是说啊一种观念里面，自以为啊是的一种情况，或者说一种自意的啊情况里面。那有时候呢，我们啊。我们是什么？我们自己，我们觉得自己啊，自己的想法是对的，自己的做法是合理的，那很难，有时候很难听进去其他的不同的意见。我从小啊，我自己对地理和地名非常有兴趣。出门在外的时候，一直就是觉得自己的方向感很强。开车呢也非常自信啊，都会觉得自己知道在哪里。以前我是啊不用那个导航器的，最近两年开始用导航器，之前的话只是用一张地图啊就可以了，那就是啊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几天以前礼拜二的时候，跟我跟志华那个啊开车从西雅图回到我们温哥华市，我想啊很多人都去过西雅图开车啊，去的人都知道很简单，是不是顺着五号公路直开就到了，是不是？那我对西雅图城区不太熟悉，那上五号之前呢，我就是啊用导航器，没过几分钟就上了五号公路。那我跟志华讲把导航器关掉就可以了，他说行吗？会不会丢了？我说不要开玩笑嘛，这个人五号那个从西雅图到那个温华闭着眼睛就回来了，一路往南开就到家了。好，结果是啊，从西雅图到塔科马呢，除了堵车以外一路很顺利就过来了。过了塔科马以后，我意识到上了一座很大的桥，想想我以前没开过这一座桥。那个后来是哎再往前开，因为我上一次去西雅图是三年以前的事儿，我还在想是不是最近两年这个桥刚建好的。再往前开，我开那个高速公路只有两条线，我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三条线。再一看太阳怎么会在我的那个啊，我往南开应该在我的右手边，应该在西边，是不是？怎么太阳在我的左手边？后来我一想，一定是下了五号公路，我就请那个啊志华赶快的打开导航器。后来不得不到前面啊掉头回来啊，又回到过了一段时间才回到啊正路上去，结果我们又耽误了40分钟时间。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很简单，对我自以为是，心里面有这种观念是不会错的。我当时还跟志华讲。我们就想丢都丢不了，都没地方可丢，因为只有一条路。对，我想那个啊，像这种观念的话，就是因为在我心里面一直是啊形成了说不可能有问题的，所以那个不可能出错，不可能有别的可能性。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啊，说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你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一定是对的。我相信我们在啊。在我们的每个人呢，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太自信，而这种观念的话，会什么？一定会让我们学到一些功课。在信主以前，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固有的观念；那在信主以后呢，我们也会有啊这样的一些同样的一些观念。那我们上面讲了，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我们服侍多长时间， 我们都可能啊会掉在一些这样的啊自以为是的这种境况里面。那上礼拜我跟大家提到过，在以色列人他们宗教流程当中有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这我们都知道，这两种人的话呢是典型的啊典型的这种自以为是人。那文士我们知道他是专门研究啊旧约圣经的一批人。他们是旧约圣经的权威。他们自己对那个啊就说对旧约圣经非常尊重。那啊而法利赛人呢是另外一批是非常敬虔的犹太人。他们自己呢对啊对律法是非常什么非常的要求非常严非常持守各样的规条啊非常的严谨。那他们不仅自己这样做，他们还要求他们是教导犹太人教导神的子民去严格啊遵守这样的啊各样的规条和律例。就是他们这两种人的话呢，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做得很好，那别人呢看的话他们也做得很好。但是呢主耶稣当时对他们怎么来称呼他们呢？还记不记得耶稣称他们叫什么？是瞎子。他们自己看不见路，还把别人带到沟里面去。他们是什么？是一群毒蛇的种类，常常给别人带来伤害。他们也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表面装备的很好啊，行得很好，但是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污秽跟肮脏。但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觉得自己不是那样的，他们觉得自己啊是已经是神的儿女，他们自己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但是主耶稣要什么？要告诉身边的人，包括法利赛人、文士在内，他们要想真正的跟神有关系，要想真的跟啊天国建立关系，成为天国的子民，他们必须要改变什么？改变他们已有的观念，固有他们啊改变他们心里面固有的观念。那主耶稣要彻底颠覆他们对神的律法的理解和解释，要让他们明白。靠他们自己，他们绝对是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观念，对神的律法要有一个从实的认识啊，才可能跟神建立啊关系。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告诉身边的人，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是要成全律法，让律法什么变得完全，他的意识完整化，律法的一点一画不但不会废除，也会什么也会最后会每一条每一画都会实现，都会成就。所以一个人要想跟天国有关系，要想进天国，意思说必须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意，否则断不能进天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对于就一些一些律例条规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定义他什么他是说明什么？说明什么？他也告诉我们什么叫胜过法利赛人义。然后他让身边人不要注重外表的一些行为，而是要看到心里面，要注重心里面的改变。那上一次我们也讲到，耶稣谈到两条旧约的律法，一个是杀人，一个是犯奸淫。那他对这两条律例的话，都重新定义跟解释。让这两条诫命的意思更加完整化。他首先讲到不可杀人的这样的一个诫命。那之前人一般会怎么想？我杀了人以后，把人杀死以后才叫犯杀人罪。那耶稣说，你们恨人，你们动怒人，在就是只要动怒对任何一个人动怒，就心里面在什么？在杀人，就成了一个犯了杀人的罪。还有一个什么？你在谩骂别人，在骂别人的时候，心里面已经在什么？已经在杀人了。假如说你们不悔改，不改变你们的观念的时候，你们最后会受到地狱或者刑罚。一个人动怒，一个人骂人，就成了什么？就犯了这样的杀人的罪，就已经掉到了杀人的这种罪的里面。这种说法对身边人的话，对耶稣身边人来说是一个什么？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以前没有听说过。按照这样的标准，每一个人都曾经是杀过人的。那主耶稣后面又讲到关于奸淫罪的这样的条例。按照以前的人的观念， 也就他们啊，法利赛人文士的观念，一个人犯了奸淫后才算是啊犯了奸淫罪，而主耶稣告诉他们，一个人见了妇人或者是啊男子动了淫念的时候，就已经犯了奸淫罪啊。所以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没有一个人啊从来没有犯过奸淫罪的。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还有意思说，一个男子娶了一个离婚的没有犯奸淫罪的妇人。或者一个女子嫁给一个没有离婚的没有犯奸淫罪的男子，这双方结婚了以后他们也犯了奸淫罪。所以主耶稣对这样解释啊，奸淫犯奸淫罪呢，对这些听的人来说呢，是什么？是一个完全是新的一个观念。所以他们听了以后呢，心里面感到非常吃惊。那主耶稣在另外一次机会讲到相关的话题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就有非常强的反应。在马太福音19章第9到第10节那里这样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与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才能领受。说听了主耶稣对婚姻里的奸淫罪的这种定义和解释，门徒们非常的吃惊。他们回应是什么？假如这么难的话呢，干脆是不要结婚了嘛，是不是？在主耶稣告诉他们，不结婚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领受的，也是神赐给的，也是神的恩赐。所以没有结婚的人，他们可以一生啊持守圣洁的心，他们可以做到啊不结婚的。所以主耶稣对杀人啊罪跟犯奸淫罪这两条律法重新的解释，他将标准提高了一个极高的位置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啊，让听人感到什么？感到非常绝望。这正是主耶稣想要看的，让人明白，靠他们自己，他们绝对是没有希望的，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没办法达到神的律法的标准。那今天呢，主耶稣会来讲解另外三条律法，他要借此呢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让人要明白啊，人靠自己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5章33到48节啊，马太福音第5章33到48节，我来读一遍啊，这儿的经文，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马太福音啊第5章33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欺，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蹬；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也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们听见有话说，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吗？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爱多请啊，单请你们弟兄的爱，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真是再一次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在这个时候求你，真是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的心完全向你敞开，我们将我们自己恭敬的摆上，我们心里面有任何的疑虑，任何的担忧困惑，盼望能够让你的话语来光照，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管是在现场的，我们在线上的，我们一起被你的话语得着。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马来福音五章三十三节这里讲，耶稣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那这里说的古人是讲的旧约世代的啊，圣经里的人物。主耶稣在这里引用的是旧约圣经的啊，民数记和申命记的经文。民数记三十章二节啊，我们以前讲过，第二节这里说，你啊，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申命记二十三章第二十一和二十二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常怀不可延迟，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常就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所以可以看出来，主耶稣不是在直接引用啊旧约圣经的经文，而是将相关的这两节经文呢的意思概括一下啊。这是啊主耶稣跟新约圣经的其他的作者们引用旧约的时候啊一种常见的方式。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许愿以后不可违背自己的诺言啊，必须要持守在神面前要持守所立下的承诺。那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样的啊条例呢，他们是非常熟悓的。他们知道自己一旦起了誓以后，他们是不可以啊食言的啊，必须要去兑现，并且要及时的兑现，否则呢就会什么，神是会追讨他们没有啊遵守誓言的罪。这经文告诉我们，假如一个人没有起誓，那他就也就不会有罪，也就啊不会受到处罚。那我们看主耶稣是如何来解释这啊这一条律例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四和三十五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起啊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蹬；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啊大军的京城。大啊，所以这里还有三十六节，他说你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啊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所以主耶稣在这告诉身边的人，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啊，都不要起誓，什么承诺都不要说。这是不是跟旧约圣经看起来是不是相互矛盾？我们先想想看，我们人为什么会喜欢发誓，什么原因？原因很简单，我们太什么太不可靠，我们太不守信用了啊！因为我们怕别人不信我们，别人也怕啊、不信我们，所以我们就什么要相互要发誓。我想在小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跟自己同伴在一起玩的时候，怕同伴那个讲话不算数，那我们跟我们的伙伴就是用手拉手指，是不是要相互承诺，要持守诺言。那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讲的发誓呢，是人在神面前的启示啊。主耶稣说，神啊，天呢是神的座位，地是他的脚蹬，耶路撒冷也是他的京城，这些都是属于神自己的东啊，神自己的东西，人没有资格拿这些东西呢作为自己启示的啊一些支持。不但如此，人也不可以拿自己的身体。那耶稣在这里是用头做例子，他说人什么也不可以指着自己的头发启示，不可以指着自己的头启示。什么原因？我们不可能让我们的一根头发变黑或变白了。换句话说，连我们自己的头发都不是自己的，自己都说了不算，所以就没有任何理由指着我们自己的头发来发誓。所以耶稣讲，这一切都属于神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下，说我们没有资格用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用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这样事情来起誓啊。所以主耶稣说，那在这儿想想看，主耶稣是不是真的啊，真的反对我们发任何誓言？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不可以在神面前许诺？那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啊，耶稣怎么说的？五章三十七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啊，主耶稣在这告诉他的门徒和身边人，讲话的时候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模棱两可，不要似是而非。再多说的话呢，他说这是什么？这出于那恶者。那说一些多余的话啊，这是什么？就是从恶者来的。这恶者是谁？恶者是魔鬼撒旦。是当我们的话语比事实多一点或少一点的时候，就表明什么？我们也在或多或少的在讲一些谎言，就表明什么？我们讲的东西跟事实不符。那约翰福音第八章那儿告诉我们，他说是啊，撒旦就是那说谎之人的父啊。那些多余的话呢？那些不符合事实的话的话语呢？都是什么？都是出于那恶者啊，都是啊，来自魔鬼。那跟人交流，我们平时跟人交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啊讲的事情会跟事实是不符的，尤其是我们带着情绪，带着怒气，带着情绪讲话的时候，比如我们夫妻之间啊有争执的时候，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教会跟同工之间啊服侍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觉得很不公平啊，我们心里面会觉得委屈。心里面非常非常想要说服对方啊，要为自己辩解，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话语多半什么会过头的，多半会啊，就是在这个争执过程里面呢，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讲的话常常是什么跟事实是不符的。所以有没有听说过，最后假如你是赢了，赢的一方就是什么，就是输的一方啊？什么原因？因为我们带着情绪带着东西讲过的话都是有偏差的啊，都不是从啊神来的。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七节这里讲的是人在神面前起誓和啊讲话的时候所当有的态度。他说啊，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似是而非啊。实际上呢，在这个地方呢，所以说并没有什么，并没有反对我们在神面前发誓啊，立下誓言。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清楚神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明白神的他带领的时候，那我们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承诺，在他面前委身是理所当然的。一旦在神面前承诺，我们就当什么？委身到底，永不回头。反过来，假如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清楚他的带领，在他面前承诺以后，我们不能够什么，不能够啊半途而废。和信主以后，我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啊，常常在神面前许诺也好，或者起誓也好。假如你仔细想想看的话，我们常常会在神面前啊起誓。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哈。比如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你有没有在你的配偶面前起誓过说我要给他什么，对他忠心不渝啊，要什么白头到老，要一生要什么，要照顾他，要陪伴他，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发过这样的誓？有人没有是吧？假如没有的话，我建议你尽快的发这样的誓哈，在神面前能够好好的持守。那有人也在神面前为自己的孩子发誓。那么前两年我们教会有时候会有那个啊，在母亲节的时候会有那个啊儿童奉献礼的啊这样的仪式。那有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就什么就发誓要许诺要好好的照顾神所赐给的孩子。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呢，也在神面前也许诺过说我们要以后要什么，要一同帮助这些父母来带领神的孩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起过这样的事哈，可能有人起过都忘记了。我想我们有些人会这样在神面前啊许诺的。我想我们有时候也会听说，哎，有人啊在神面前曾经许诺，曾经被神呼召说要全世界出来做宣教士、做传道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忘记了，但是又过一段时间又被神给抓出来了。所以我们一旦在神面前啊许诺，神不会忘记哈，不会忘记我们在他面前所立下的承诺。所以从主耶稣讲的来看，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 他们对启示、对承诺啊这种事情是太随便了。他们说随随便便启示，随便的指天地启示，但是他们最后什么都常常失言，不能去兑现。所以主耶稣在这告诉啊身边的人，你们每个人啊，对，也是对每个人信徒来说的，在神面前启示的时候，不要随随便便，不要啊当成儿戏，要认真啊，要认真对待。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信徒人在教会里面都会参与各种各样的服事啊，每一个服事呢，实际上都是神的呼召，所以在每一个职位上服事呢，都是在神面前的承诺。参与啊教会的服事是神的心意，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要顺从神的呼召，愿意谦卑的在他面前出来服事。但是呢，在出来服事以前，在神面前许诺服事以前，不要随随便便，不要随随便便答应。所以一定要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寻求一旦清楚以后，一旦清楚以后，要在神面前要委身啊，当委身到底，忠实于在神面前的誓言，因为到时候什么，神会检查我们的工作。格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二到十五节，保罗呢在那里这样提醒我们，他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稻草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而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假如我们在神面前啊许诺神要服侍他，但是呢没有尽心尽力，我们没有忠心的去做，只是在做一些表面的事情，最后什么，最后我们所做的，我们的工程会经不住火的检验啊，最后毕业一定会受到亏损啊，得不到该有的奖赏，只是仅仅得救而已。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一旦被神呼召出来，一旦清楚他的啊委托托付，一旦在神面前承诺以后，我们要尽心尽力啊，要忠心到底。我们再看啊主耶稣讲的另外一条诫命，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你们也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主耶稣在这引用的是出埃及记、利未记还有啊申命记的三个地方的经文，那三个地方经文意思是基本一致的。申命记是啊十九章二十一节这样记载，他说：“你眼不可顾惜啊，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啊。”申命记在这讲的啊面更广，但是表达意思呢是一致的。那么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对伤害自己的人，只能用对等的方式来对待对方。不可以什么超过对方所带来的伤害。你想想看，以对等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是不是人的本性？绝对不是。我们人的本性是什么？人伤害我，我要让对方什么加倍多倍的偿还，是不是？但神在这里记得摩西啊，拜伯的律法要求人与人要以对等的方式相待。在人身伤害以及财务的损失上面呢，双方只能以相同的方式来相互补偿啊，应该是啊赔偿处罚的当时合理的。主耶稣要让啊他身边人，让我们今天人思考啊，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与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礼，连外衣也要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在这里，这个指示是代词的意思啊，是一个转折。主耶稣并没有否认以前啊，否决以前的律法，他告诉身边人，你们是可以让对方去偿还，但是呢，你们可以选择不跟对方计较，选择什么，让对方的赔偿呢降为最低。不但如此呢，还可以再次让步，愿意到吃亏的地步。所以主耶稣在这说， 这里说的是什么？来自恶人的伤害和攻击。那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来对待恶人，如何去啊向恶人让步。那他在这里讲了三方面，向恶人让步的三方面。第一是什么？当我们的身体受到伤害的时候，第二是当我们的财物受到亏损的时候，啊，第三方面是人让我们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啊，去为难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啊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啊去面对？那这里讲有人打我们的右脸，我们要什么？不但要让别人打，还要转过来让别人什么打左边脸，这是人身方啊人身的伤害。那还有什么？有人告我们将把我们的礼衣拿走，把外衣也给他们一起拿去。那这里说的是在财务方面啊，财务方面的啊受到损失。我想身边人听了以后，心里面一定是什么非常的费解，这是太不公平了，是不是太窝囊了？我们会有很多疑问啊。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外衣要比礼衣要贵重的多。外衣的话，常常是一块很大的布啊做成的，那么它可以用来挡风避啊御寒的，在晚上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一个毯子、一个被子来盖着取暖。那主耶稣在这里说呢，当别人向我们索要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把更好的东西一起给他。还没完，他说什么？假如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强迫我们走一里路，我们跟他一起走两里。啊，这里是什么？这里说的是人让我们做一些不喜欢做的事儿啊，勉强我们、为难我们的事儿。所以这里讲了三种观念啊，耶稣讲了三种观念来表达同样的意思，说明我们当如何去对待那些恶人。这三种情况基本上包括了我们人生的各个方面，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财务，还有我们的名誉。那主耶稣又加了一种情形，更让人觉得不好理解。马太福音5:42，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里讲了金钱财务方面的啊事情。当有一个人求你我的时候，我们就按照他所求的给他。当他向我们借金钱财务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一点不犹豫，心甘情愿的，很爽快的按照对方的要求借给他。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们人都是什么？都会相互借用东西的。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有时候也会相互借用财物了，是不是？但是这里讲的不是一般的借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从下面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是一个人向你借钱的时候，向你借财物的时候，明明知道对方借了以后不会还的，对方根本没打算要还给你。啊，更白一点说什么？是你不喜欢的人，或者说恶人向你索要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意思说你要心甘情愿的按照别人的要求、别人的需求很痛快的给他。说你说碰到这样的人，你能不能做到？我们能做到吗？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个类似的例子。当时啊，跟我一起来读书的同学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在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农村啊，大陆的农村还是非常贫穷的。那当时我以为我家里面是够穷的了。后来我发现我班里的同学有一些人比我还穷得多。记得当时有一个同学是从北方啊一个省份来的，在我的印象里面，他一个学期就只穿一件外套啊，没有第二件衣服。当时我们从农村来的啊同学呢，都会从学校里面得到一生活费。那生活费呢？是根据每个人的家庭经济状况来决定的，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啊，我是一个月16块钱人民币，那个数字的话，对女生来讲的话是已经是够了啊，吃饭是够的，对男生来说的话呢，就是有点为难，所以一般的男生的话还需要家里面有点啊帮助才可以啊维持这个基本的吃喝，但是从北方来的那个同学呢，他家里面实在太穷了。他家里面从来就不给他，没给他寄过钱。那这样的话，他每个月都要什么？都要向其他人去什么？去借菜票跟饭票。啊，顺便提醒，那个时候学校发给我们啊生活补助，不是发钱给我们的，是发什么叫菜票跟饭票？我们拿着菜票跟饭票到学生食堂去买饭， 啊，买饭吃。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那个同学不太了解，所以很多人就愿意借给他。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个人借东西从来不还的。你想，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谁还借给他？所以大部分人的话就是什么找理由就不再借给他了。假如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在那种情况之下，你会不会持续不断的借给他？这是主耶稣在这儿讲的这种情况。你明明知道借东西的人他是什么，是没有能力，或者他根本就什么没打算还给你，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主耶稣说按照他的要求，心甘情愿的高高兴兴的给他。你说主耶稣身边人会怎么想？所以耶稣在这儿的教导呢，是远远超过身边人的想象，让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更是摸不着头脑。因为这些啊，耶稣说的都不是在条例，在啊律例里面，并且主耶稣在这儿说的是如何去对待恶人，如何去对待那不讲理的、不守信用的人。他让什么？让我们对这样的人友好，对这样的人要去善待他们。所以对耶稣的教导呢，我们会怎么想？我们今天会怎么想？这有人这样要求我们根本是做不到，是不是？没有人可以做到。主耶稣就是让什么？就是让人明白，靠我们自己，我们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的啊！必须要有别的途径，必须要借着其他的方式，我们才可能做到。所以主耶稣他做到，他成就了一切。他什么？他经历了别人羞辱、谩骂啊、侮辱，他有能力、有资格回敬他们，但是他没有，他任凭那些人那样去对待他。主耶稣他讲话还没结束，他接着又啊将他的教导推到另外一个高度，让人听了以后也是很难理解。马太福音5:43，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主耶稣在这引用的是利未记19的经文啊，他是把他没有具体引用哪一节或哪一段，而是整个一章的经文，他把这个经文的意思啊引用一下。那这也是啊，在耶稣或者是其他的新约圣经的作者引用啊圣经的一种方式。那这里讲的邻舍是讲的什么？我们与已经有关系、有来往的人。那仇敌呢，是跟我们啊作对的人，是故意仇视我们的人。那对一般人来讲，爱自己的邻舍、恨自己的仇敌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那是人最基本的反应。但是呢，耶稣在这里要重新来解释这一条律例，他要让这一条律例更加完整。马太福音5:44，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那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一个转折。主耶稣没啊，这儿他说什么？不是要恨我们的仇敌，而是要去爱我们的仇敌，还要为他们什么？为逼迫我们人祷告。为逼迫我们人祷告可以翻译成是为逼迫我们的人祝福啊，在神面前祝福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同样的，这样的观念让听的人也是什么感到吃惊，没法接受，根本不可能做到。同样的，耶稣也做到了啊，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那儿为逼迫啊，逼迫和羞辱他人祷告。路加福音23:34，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十字架下面的一些人在那里谩骂、羞辱耶稣，但是呢，耶稣还在那里为他们在父神面前恳求祷告，说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求父神来赦免、饶恕他们。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5这里在说什么？当天国子民爱仇敌啊，并且愿意为他们祝福祷告的时候，表明他们有一个神的身份啊，一个新的身份。马太福音5:45，这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说主耶稣在这对身边人讲，你们这样行的时候，就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儿女了。言下之意呢，假如你们没有按照上面说的去做，就不配被称为是神的儿女。主耶稣这儿给了一个原因，他说什么？日头照 好人也是要待人，叫义人也照不义的人。那么这里讲什么？好人就是义人，坏人就是啊不义人。什么是义？被神看为对的事情，是不是？义人呢是被神看为对的人，那义人做的事情呢都是符合神的心意的。那神的恩典呢分两种，一种叫普遍恩典，神呢将这样的恩典呢无条件的赐给所有的人，就是像刚才这儿讲的什么阳光雨水，还有什么其他的空气食物身体健康等等，这些都是什么人白白得来的恩典啊，是神无条件的赐给每一个人的。另外一种恩典叫什么？叫特别恩典，就是得救的恩典，是永生生命的恩典。得救的恩典呢也是神为每一个人预备的，但是呢要得到它必须要认识神，要认识啊，要认识耶稣啊，要信靠他，是要凭信心来接受才可以得到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众人，要神爱好人也爱坏人，爱义人也爱不义人。既然如此，意思说那你们也要去什么，也要去爱什么你们的仇敌。你们作为神的儿女呢，当效法赐恩典的父神。那耶稣呢又接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阐明他的啊他的观念。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六和四十七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说主耶稣这儿用几个问题来阐明他的教导，问他们说，假如你们今天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啊？这是一个反问，意思是什么？你们不会得到什么赏赐的。什么原因？他说税吏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那税吏我们知道是为罗马帝国效力的一群犹太人，他们是向自己的同胞为罗马人征税的，是被犹太人是看不起的一群人。那他们在那个时候会被当成罪人跟罪人看成是一类的。主耶稣讲连罪人都会去爱那些他们所爱的人，假如你们天国的子民只去爱那些你们喜欢的人，那跟罪人没什么差别，跟罪人所行的有什么不一样呢？你们那样行的时候，天国的作为天国的子民，你们不会得到什么赏赐的。那为了加强他要表达的意思呢，他又问了另外两个问题。他告诉身边人说，假如你们只爱你们的弟兄姊妹，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什么？那些没有信主的外邦人也爱他们圈内的人，也爱他们自己喜欢的人。所以主耶稣在挑战身边人，在挑战我们，当爱我们的仇敌，爱我们自己不喜欢的人。但是我们能做到吗？靠自己绝对是做不到的。接着呢，耶稣又把律法提到了最高的什么限度最高的标准。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主耶稣根据上面所谈的，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像你们父亲天上的父一样。像天父一样是有一个什么，是意思是有一个完全的生命。说主耶稣对身边人要求是十全十美，像天上的父一样完美，像天上的父一样圣洁无瑕。你想看这些人听了以后他们会怎么想，心里面一定是犯嘀咕，是不是？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会像天上的父一样完美？假如这样的话呢，我们都没有希望了，对不对？我们绝对是不可能来到父神面前的，我们不可能跟他有什么关系了，因为我们不可能到达那个程度。那么上面提到过，主耶稣就是要什么，就是要让人看到，让人觉得自己真的是没办法，真的是没有救了，要让每个人觉得靠自己绝对是没有办法的。就是罗马书像那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那儿说，他说世上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连一个行善都没有，都是偏行己路的人都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尽行残暴。所以保罗呢是让人明白，每一个人的话本来都是要上断头台的，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的，自己是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 主耶稣就是要让每个人去思考，不要再自以为是，不要靠持守自己的旧的观念，文士法利赛人不要再什么再靠持守律法，靠自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的啊！必须要依靠什么？依靠新的途径，必须要借着什么？借着耶稣啊！所以马太福音后面上面，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过，在后面的经文里面，耶稣会一步一步的要把人指向他，他要让人明白他就是基督，他是救主弥赛亚啊！只有靠着他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可能达到完美的程度啊！所以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所说的，他说：“你们从前与罪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借着他，啊，就是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啊与自己和好，与神和好，成了圣洁，啊，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自己，就把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基督成就了啊，成就了一切的律法。”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一切，借着他，我们什么？我们可以，我们得以赦免；借着他，我们可以达到什么？达到完美的境况啊，成为啊像父神一样的完美。这样的话，我们就啊变成圣洁的、无有瑕疵的，我们就可以坦然的来到父神的面前啊，跟他成为他儿女啊，成为他天国的子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这是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讲话。我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再一次将神的话语讲开，把神的话语以前的律法变得完整化，让我们更加明白，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借着他，我们才可能变得完全。天父，我们谢谢你，就是将这美好的救恩清楚的啊，来向我们讲明，让我们这些愿意信靠你的，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可以跟你和好，可以被带到你的面前。天父，真是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每天都可以经历到你的同在。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天就是能够愿意仰望你，愿意能够活出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让你赐给我们的光能够照在人面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